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本期的怪物上志，我是主持人汉阳。那和我在一起的呢，就是我们的常驻主播柯达。
大家好，我是汉阳。
你还是好好说一下你是柯达吧。
大家好，我是柯达。
对，因为有听众的确会分不出来咱俩的声音。
是吗？咱俩的声音并不像。
那他们
就是他们第一次听咱们节目有一些。
大家好，我是柯达。
但你可以认为他是汉阳，这样我也是学富五车的满分作文答主。最近 B 站的人都说你那个作文是满分。
是吗？但我今天写的稿子被你痛斥了。
主要是你那稿子没有改嘛，这个可以理解。然后和雨落，我们的摄像。
大家好，我是雨落。
然后常驻嘉宾司务渊。
大家好，我是司务渊。
渊宝，你大点声呗。
大家好，我是司务渊。
可以。然后 GT 也是我们的摄像和剪辑。
Hello，What's up, yo？
你也大点声呗。
What's up？
然后和我们的这个最近的新的常驻嘉宾凯文。
Hello， 大家好，我是凯文。
不过虽然我说常驻啊，其实这个是我们这个每天日更歇的最后一集，因为我们这次东北之行结束了嘛。不过大家也不要伤感啊，因为我们这个节目不会结束的，尤其我们的这次的真正结果，我们的视频节目会陆续放到 B 站上面。而且今天早上4点钟的时候，可达算了一下，就是我们有24期节目没有发，所以我们把今年的节目都拍完了，对吧？
唉，这个、
我们这个工作量、工作强度太大了
啊！但不是都这期拍的，不是说我们来东北这7-8天拍了24期，是我们还有之前剩的一些，一共合一起24期，所以基本上这一年的节目都被拍出来
了。反正我跟小雨对视了一眼，苦涩的眼神。
我们
后期剪辑，
他们的痛苦才刚刚开始，
即将开始，
但其实很享受。
对，我一定要强调，就是这段，因为这是我回国以来跟这个汉阳、可达、大佐。我们怪物上志这个团队一起这个拍摄的
第二次
对，但是这次因为可达那个主要是可达吧，这个讲的比较多，然后近距离的现场的听了好几次满分作文的描述，事实上5分钟前刚刚听完一次，是讲的非常好的，所以我觉得这种节目的后期做起来其实是非常享受。
对，因为主要是这趟你说这个旅行，咱别的不说，导游是可达，司机是大佐，然后还有这个我给你们安排吃喝
、
对，然后还有这个司务员这种作家给你陪同，然后凯文这种摄像帮你拍照拍工作照，那你还追求啥呢？这个哎，还有
team，
主要还有 team 和一轩帮着输出，
我还帮你造了一篇，我的想法还帮你造了一篇。
对，我今天这个到时候我们大家看你们的节目可以知道，
哎，
就我们今天聊了长春的这个地质宫。
对，这样我这个听众听到这可能还有点懵，就是他不知道我们今天想聊什么。那我们就简单，其实这期就是这一趟的总结嘛。那我们先从长春开始吧，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是从长春回到了哈尔滨。
对，我们在长春今天去看了两个地方。
对，
其实应该是从连着昨天到今天，我们去主要是看了两个系列的遗迹。
对，
第一个系列是伪满时期的建筑，但是我们这次是特别 specifically 是看了这个伪满时期的最可以说最罪恶或者最恶劣的这么一类建筑，就是他们的这个神道教系统的建筑，比如说他的这个神武殿，比如说他的这个建国钟灵庙，还有他的这个东本院寺，他们都是伪满在其实是一种愚民教育或者说是一种皇民化教育，想要在通过思想上把传统东北地区的这个儒家信仰也好，这种佛教信仰也好，给洗掉，而换成日本的这种对天照大神的崇拜的一个产物。所以说它实际上它是一个从最开始就是一个非常政治化的这么一系列的建筑。这是我们这一行在长春重点看的第一组建筑。那第二组建筑呢，主要是包括像长春的这个文化广场上这个地质宫，还有像现在是中科院的一部分的这个长春硬化所、应用化学研究所。这一批建筑它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他们经常会被人认为是新中国时期修建的建筑，但其实不是，我说错了，就他们经常会被人认为是伪满中国时期修建的建筑，但它其实是咱们新中国帮他给这个修出来的，就是这个就很奇怪，就是我们这个解放以后为什么我们还要去继承伪满时期的这种可以说是带有殖民地色彩的建筑风格，这种艺术形式，包括我们把它的这个城市规划也好，建筑的这些计划也好，一直持续到了80-90年代，甚至持续到今天，这一点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事情。那我们其实从中看到的是一个建筑师，或者说一群建筑师、一群规划师，他们对这个城市历史文脉的尊重，他们对于这个城市的人生活不至于断裂的这么一种考量，它这其实是 一种良心活，
对，
因为他完全可以选择不去关注那些带有罪恶的殖民色彩的历史传统，而是直接另起炉灶，直接建立一个新城市，使用一种新风格，但是他还是努力的去尊重这个城市已有的风格，就这一点是让我们觉得非常敬佩的。但是长春最著名的建筑还是伪满的这些最主要的建筑，伪满的八大部、关东军的总司令部，还有像最重要的就是溥仪居住的这个伪皇宫。那
但你们其实没有去伪满皇宫。
对，那今天这个兵分两路，汉阳就去了这个。
我和曹宁去的，和各位听众解释一下，曹宁之所以今天不在这，是因为他已经先行回北京了。他明天就我们录节目的明天，他有事儿在北京，所以他先走了。我俩今天早上去伪皇宫转了一圈，伪满皇宫。
我们昨天是拍了国务院。
你稍微大
点。伪满的时期的国务院。
嗯，
就是八大部。
对，八大部。
嗯，
但是今天这个天气的问题实在是
太恐怖了
啊！
今天这个长春下的也是多年一遇的大雨，但其实应该不是多年一遇，它这个水积的这个比脚脖子还高，然后我们
这个的确
走到车上鞋子一脱，这个一滩水就掉到地上了。
嗯，还好我们昨天趁天气比较晴朗的时候，把大部分建筑的外景已经拍了一遍。
对，
但是今天本来趁着下一点点小雨，想在这个地质宫门口给可达再录一下现场的实地的外景的 A 肉，然后就眼看着雨越下越大，然后就各种电闪雷鸣，然后当我们节目结束的时候，我们就要冒着恐怖的暴雨走回车上，明明几分钟的路程感觉像一辈子那样漫长，三个汉子搀扶着彼此打着两把伞，为什么只有两把伞，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只有两把伞。
因为被王汉阳拿走了一把，
那个带花打开里边有花那把伞你给带走了。
那对，不是我带了两把伞来，我给你们留了一把，我拿走了一把自己的，我挺良心的呀。
但是我们三个人，但是总而言之我们三个人，两台相机，一个稳定器，一个三脚架，然后只有两把小伞。
我们那辆车四个人只有一把伞，
而且可达一个人一个伞都不够，他盖着左胳膊右边就是淋雨，他盖着右胳膊左边就淋雨。
等一下，
我跟小雨紧紧抱在一起滚回了车里。Anyway，
哎，你们
还挺浪漫的。
你们的伞呢？
我们的伞就消失在风里了。风对，雨也大，雷也大，风也大，
太大了，吓得伞都没了。
对，就我们三个能现在活着在这录播客已经是万幸了。
当时你们在雨林上，因为我上一期节目大家知道我不没来嘛，因为我感冒了，所以今天我就也还有点累，我就跟大佐，我们就丰泽、小林和这个苏国渊，我们就先开车来哈尔滨了。路上其实雨也特别大，有一段我们想靠边停下打双闪不走了，然后但最后因为他们还是虎，也车技也好，就开过来了。要是我开估计就停路边
打双闪，这不是更恐怖吗？更危险吗？
对，
下雨打双闪
很
好，对，这是好习惯。
高速公路上，
对
呀，你这一看就不开车说的话。
来，我跟你说。高速公路上可见度降低的时候，特别下大暴雨的时候，两件事，第一打双闪，第二雾灯开。
对，
嗯，
然后你要实在开不了停路边，
对，你实在开不了就靠在这个最外侧车道停在那儿，
哦，
千万不要靠内侧。
我以为你说两件事，第一件事打开天窗，
说
亮
话，
说
亮
话，
打开天窗冷静冷静。
第二部分把鱼放出来，让它再自由的游动。
发现家里可能有煤气爆炸怎么办？第一件事抽根烟冷静一下。
那你在这儿开的当时？
我当时也在路上，然后我就找了一个休息站睡了一会儿。
啊，你看这就也是标准的
老司机，
而且下雨天睡觉特别舒服。
对对对，那雨太大了。
我和司务员我俩今天开车过来的时候，当时那个吉林这边的那个，我们从长春开到黑龙江嘛，是从吉林开到黑龙江，然后有个大牌写的是黑龙江沿段的这个休息站都没开，都没有加油站。
对。
然后你在吉林加完再走。然后当时我们这个此行的这个当时负责开车的小林，他就以为这是吉林省为了让大家在这加油骗别人，然后直到我们想去上厕所，发现那边加油站真的没有开，他才意识到这是一个真的。
我们东北民风淳朴，不会这样。
小林从法律层面提出疑问，这合法吗？这个
你有这个感觉？那个，我当时就觉得我是先天信任这个牌子。你会感觉这个牌子是在骗你吗？
作为一个南方人，
我觉得这个不符合常识吧。结果一个大军没想到居然是真的。
我是这样，我记得是我们原来开过去的时候。因为我们中间停了那一次，那确实是那个休息站它是挡道的，你根本开不进去。
对对对。
所以回来的时候，我看到那牌子，我是相信的，因为一直都在修。
嗯。
所以我觉得是我先看了一下我们车的油，我保证今天能开到，所以我就很开心的开过去。
对。不过那话说回来啊，就我就是长春人，
嗯，
然后 JT 是东北人，
哈尔滨的，
哈尔滨的， 然后
就从你家到我家，
这里面有一个南方人司务员，这两天对于
我们三个算是
不是那个可达刚才已经说了他对长春的体验了，那司务员你对长春这两天什么体验呢？就我比较意外的是你吃了这么多顿烧烤之后你在长春还是能吃得进去烧烤。
我觉得长春的这顿烧烤，这两顿烧烤是我就是吃了最好的两顿烧烤，
给大家讲一讲，
就是前锋烧烤和那个
大
排
屋，
大排屋，对，这两个烧烤是我吃的。
就是可达单独讲大排屋，你先讲，
对，就前锋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它的 variety 跟我之前吃的所有的就是那种东北烧烤都不一样。
一个烧烤店能用 variety 来形容，这得什么样的？
咋不说 genre 呢？
是上了人生一串的烧烤店。
对，上了一生人串烧烤店。
嗯，对的，是的，就是说它有很多就是完全不同的，比方说调味啊，还包括那个。选择 SKU，
你这一聊就在互联网，
对，
你能不能拉齐一下，让我们
名词解释一下 SKU，
对，你把那个颗粒再细化一下，
就是他的选择那个串型，
串型，为什么提到串型？
是这样，是你们程序员的串行把行那个型的串型吗？
来，你接着说。
对，就都跟其他餐馆店不太一样，所以说我还是蛮喜欢这家的。
那大排屋呢？
具体哪个菜你印象最深？
对，具体哪个菜印象最深？
就是鸡爪，鸡爪真的很好吃。
哎，他家鸡爪真是绝了。
对，
他那鸽子，
我对那个土豆印象比较
好。哎，我对土豆
那个土豆是人生一串特意讲的。
对，
因为那个土豆的皮儿感觉像是土豆皮儿，实际上它是土豆削完皮儿之后，外边烤成了一层外壳。
我们管这个土豆起面带啥？你们知道我这个很形象吗？
我们三个懂。
就你一吃这个土豆，像里边像沙子一样很细，叫起面带沙，
是
土豆最高形态，
就颗粒度。你看这就是颗粒度。
不是我看到那个土豆的时候，因为我自己在家里也做烧烤，我不知道怎么把那个土豆烤的，就是外边真的是很就是那个
闷，
很复杂
闷的。
哎，对，闷出来它没有就发黑，但它确实焦了。
对
啊，就那种形状，我当时看我这土豆，我真想不出来它是怎么烤。
那司务员，我比较好奇，就是你那天吃完前锋之后，第二天又吃到大排屋，你是不是感觉人生的烧烤已经吃到位了？
差不多这个意思吧，对，差不多这个意思。我觉得确实，就这回来那个东北，感觉烧烤已经吃到位了。
不过这个话说回来啊，就是你对大排屋的感觉不如达宝强烈。
就
可达那天原本是想睡觉的，他没有睡，前一天一天要吃大排屋来了。
我跟小雨见证了这个场景。
对，这个
本来呢，这个我们这个可达欠了很多笔债，然后要在家里要在屋里边那个吃完麦当劳早餐就开始写稿。然后我们说好啊，那给你下单嘛，正在那点这个麦当劳的这个早餐呢。然后那边那个丰泽说走，咱们去吃大排屋。然后那个可达问什么是大排屋。对吧？什么是快乐星球？然后我们说，不就是一个普遍的这个对吧？铁板烤肉嘛，对吧？韩式的，全东北最好的。然后我们就感到一阵风，就是我们眼前头发全被吹起来了。然后下一秒钟的时候，那个可达已经全副武装，
大家补
背心都穿好了，站在了门口说：“走，咱们去吃。”
我一定要补充一个细节，这季和小雨都是长头发，
哎，
所以一阵风把两个长头发带飘逸起来。
对对
对
对，
而且我们长头发不是大家预想中的那个。朋克长，我们俩是披肩长发。
就以前司务员是朋克长，如果各位观众们不知道吧，然后他现在是短发了。
元宝，你有那个重新留长头发的计划吗？
没有，就还是。
因为穿长头发还挺帅的。
所以为什么
带长头发？
所以为什么大排屋成为
了？不是带叫什么？留长头发还挺帅的。
那为什么大排屋成为了你？
哦，但我其实我这可是小小得罪观众一下，就前文 did not impress me， 好吧，就是。
你想 battle 一下
？Me neither。对，就前面没有让我那个
惊艳到
流泪。大派屋让我这个真的惊艳到流泪，太
展开讲讲，
太完美了。就是大派屋，它是拿一块它的这个招牌菜。我们进这个大派屋以后，我们本来看着这个在墙上挂着的菜单，我们就想这个每一个都点一份试试看。结果这个我们跟这个
结果风格一进来，
对这个朝鲜族的阿姨，我们跟她先商量好要点啥，就
那阿姨是汉族。
啊，那阿姨是汉族的阿姨，
行，
但有一个阿姨是朝鲜族的。
Anyway， 丰泽一进来，
对，然后丰泽一进来，他就说：“哎呀，这些都别点，这都不好吃，都点那个五花肉。”就是这五花肉是这个大排屋的镇店之宝，
直接来六份五花肉。
对，六份五花肉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每份大概差不多有小一斤那么多，
也没那么多，就一大盘一盘
五六两六七两差不多。
就一盘，它那一条五花肉差不多能25厘米长。
嗯，
对对对
对。
大概就是牛排的八盎司大小。每一块五花肉，16盎司，
对，
大概300克，
一份大概300克左右。
对，那差不多六七两。
对
对
对，
这么
一份两条。
对，一份两条，这个五花肉。
我后来又加了至少两份。
对，
我记得。
最后我们就是吃这个五花肉，吃的太惊艳了。
韩式五花肉的确好吃。
你形容一下它跟其他韩式五花肉的区别，我是感觉是有明显区别。
嗯，你是感觉不出有明显区别？
我感觉就有明显区别。
但感觉你形容起来可能更有意思一些。
对对对，这个，
我觉得它是同时有几方面的这个好处。第一是它的这个表皮有点像那种炸的最好的薯条那样的这个金黄色，同时又是脆的流油的那种感觉，同时又不让人觉得腻。然后它的第二层次是它的这个肉质，它并不是像传统的猪肉那样干涩的纹理分明的那种肉，而是一种更像是那种三分熟的牛排的那种肉，它嫩，与此同时还有汁水能从这个肉的纤维中流出来。第三是它的这个就是肉和油之间的这个皮的部分，这个纤维的部分，它有一种类似于杏鲍菇的感觉，你可以想象，就它的那种柔韧感，那种弹性和这个油脂和这个肉配合在一起，就是你在吃一块肉的时候就感觉哇天哪，太疯狂了，就像是一只，哎呀，这一头猪的生命也在此刻就是得到了升华。
而且关键是你的吃法，就是它不光是吃那个肉，
嗯，
它还可以，你可以拿那个辣白菜烤完，跟
它那个辣白菜，
拿猪油烤的辣白菜，
是，然后你把这个辣白菜展开，放一片这个像是半个麻酱这么大小的五花肉进去，然后这个裹上，
这个麻酱是
裹像朝鲜族
的，
裹像这个朝鲜族的大酱，然后一片这个辣椒片，一片蒜片，然后把它卷起来，然后这个肉正好是在这个白菜梗的部分，然后这个外面围着一圈这个辣白菜的叶子，
对，
然后这个汁水本身就是辣白菜的这个腌制好的汁水，里面再融着这个猪油的这个香气，但这个五花肉本身又没有猪油，它里面已经是那种很
油
的透明的那种肉的这种美拉德反应后的那种香气，然后你就这个一口就真的是我不能欣赏，我不太会欣赏寿司，但是我当看吃到这个辣白菜卷五花肉以后，我就知道那些纪录片里说这个寿司能有几十种味道的层次是怎么做到的。
你这个是对寿司党天大的侮辱，这个没有问题。
那个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什么时候听这期节目，我们现在是半夜12点聊这个，真的是
我觉得这样好的，咱们合作一把，我下次给你拍美食节目行吧。
对，我强烈建议我们可以走一个什么，比如说美食角度去讲历史，我觉得这个对大家都
是
有意义。
我们大家插句话，就是大排屋这个，因为我是上坠嘛，然后大排屋也是我最开始带大佐，就是带峰哥他们去吃的。大排屋有两个，一个是朝鲜那边，一个是长春那边的。
朝鲜那边
啊，就是这个延边那边和长春那边，它是应该是从韩国引进的，然后但就是两家不同的人做的，长春是一家，延边那边的连锁是一家。我觉得延边这边没有长春那个好吃，但都很好吃，就是99分和100分的区别。不过我觉得如何形容大排屋最好的呢？其实如果像我和这个顾源这种之前在北京的人，我俩到北京之后，不知道你，我有个最大的感觉，就我作为一个东北人，我到了北京吃烤肉的时候，发现北京没有烤好的五花肉，准确说北京没有正儿八经的五花肉，北京所有五花肉都是拼的，就那种小圆片的五花肉，大家不知道见没见过，
啊，
对吧，那种五花肉全是拼的，
对，
包括那种薄片那种像汉拿山那些
烤肉，
大概率都是合成的，
它其实应该是冻起来切的吧，
不不，拼的。
那我觉得你把刚才那句话里的五花肉换成任何一个别的食材，在北京也都成立，就是没有好的。
你
北京其实是一个非常赛博朋克的城市，就是它的食物的这个合成化程度非常高，它的肥牛也是拼的，它的这个沙拉里面，
它的人也是拼的，
它的人也是拼的，
所以最后这我们这里面
北京
是
高度 artificial 的这个。
我们真正的科幻作家最后就跑了，感觉但可以写，但不能待在科幻世界。
High price, low food。
对
对
对，
对，然后这就是大排屋嘛，所以大排屋还是很惊艳的。然后但晚上你们还去吃了王记酱骨头，我就让你拿那个透一透，稍微缓一缓。
你等会儿，
对，我大排屋我必须补充一点，就是有另外两个角度让我非常惊艳，就是五花我吃过大多数的，就是都像那个他们讲的就是这个肉本身是有问题的，第一个，然后大排屋的那个五花非常正宗，
对，
这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它的那个酱料上面的处理那个细节非常好的，
是
它，你看总共有几种吃法，刚才可达说了是两种，其实但是它其实它给我们安排是按顺序来的，我觉得这个在料理里面非常高级，就是他听众朋友，就是他那个烤法是有个阿姨一直在跟我们烤，他在控制节奏，比如说
哦，那个绝对不能自己烤，
对，他说你第一批我给你烤完之后，你要先蘸你的料碟里面有一个油，蘸完油之后就蘸干料，
对对对。
然后那这个过程是非常有意思，因为他把五花本身的油已经给基本上做出去了，然后你再把它加回来，
对，
然后再重新去蘸这个干面，哇，那个层次就是你咬就非常厉害。然后第二个就是可达说的，第二个阿姨就说你拿这个辣白菜卷着这五花肉吃，但是特别强调了，
嗯，
不要蘸酱。
对，
其实他特别强调，然后这个层次这个反差就很妙，因为辣白菜是一个那种梗状的一个那种辣白菜，然后你咬去之后它是酸的，然后里面是那块五花肉，哇，这个层次简直，对，这个我觉得非常不一样。
你有试这两种吃法吗？
我都试了。
哦，我以为你要辣了一个没试，你是不是得现在就回去再重吃一遍？
哦，我一定会反复重吃的。这个就像是我们在第一天吃的这个马不是第一天，在我们旅程的开头吃的这个马克西姆西餐厅一样，真的是就是。我不懂，但我大受震撼，仿佛夺走了我的童真，真的太震撼了。
反复夺走你的童真，
对，太震撼了。
我不知道你们那个前两天说没说，就是那个丰泽因为没有吃到马克西姆，表示要当天从哈尔滨坐高铁去绥芬河吃完马克西姆再坐回来，
结果不小心被人又拐回北京去了。
哎呀，
其实我而且
又去吃拼的五花肉，
而且你知道吗？就我吃这个五花肉也好，吃这个马克西姆也好，其实我有一种罪恶感。就是东北地区这个超高的生活质量和极低的物价，就让人有一种这个多吃多占，
有种我不配的感觉。
我不配，你知道吗？就是说随分
和，我何功德？曾不侍农桑，粒禄三百担，虽年有余。
哎，就是像这个随分和的这个西餐厅，它的性价比高到什么程度？我就直观的说，如果你现在从北京买一张机票去那儿吃了马克西姆，再飞回来，这个性价比都是在北京吃比在北京吃西餐更高的。
Exactly，
就是。怎么说呢，我就有一种就是殖民地时代这个白人老爷去这个殖民地的这个城市里面过这个人上人生活的这个感觉。
而且作为一个唯一一个两天吃了我们几个两天吃了三顿马克西姆，
你这里面你和苏顾源你俩这两天吃了三顿，
对对对。然后当丰泽提出坐火车回去的时候，其实我当时脑子没有反对这个想法，其实哪都
没有反对这个想法。你算了一下来
买的，我说其实是可以的，我觉得是可以的。
我那天我们要吃马克西姆的时候其实是晚饭嘛，然后但因为你们那天午饭吃的晚，所以你们那个
我们先到了，
第一顿和第二顿间离有点近，然后我当时苏顾源跟我在一起，我说我们要去吃，你要不然一起来。苏顾源说算了，我们四点钟才吃完，现在七点钟太早了。我说你们要不然来吧，就蹭两点。
我是完全没有否认这个想法，
然后
我是非常同意。
对，然后苏顾源想了想说那我说我到时候你们点那个牛排特别好，分我两块就行了。然后他就过来了，就过来之后真正点开之后，他就仿佛没有吃刚才那个菜一样，把该点的都点了一顿，还跟我说这个好这个好，然后吃的就是相当于刚才没吃饭又重吃了一顿。
对，没错，就这样。
对，马西姆和大排骨真的是就能满足你对东北的一切肉的想象。
对，如果就是单纯为了吃大排骨和那个雷夫和前锋，我都会来一趟长春。
对，如果以后我来那个，如果 Lonely Planet 让我编长春旅行手册，就长春最好的景点就是大排屋。
但是我要收一下，
嗯，
我们这程大概开了2000多公里吧？
没有没有，没到，
没有啊，
没到1000多。
一千多公里吧。去大排屋吃饭的时候，千万千万不要
开
车
去。展开讲讲，
不，这个我先替你说一下吧。我算是不想让你们开车去，为啥呢？大排屋在长春同志街上，同志街和立信街交汇，那是我母校所在的地方。我们中午因为我们学校食堂在学校外边，所以我们天天在这吃中饭。后来我毕业之后，
哇，你天天吃大排屋啊？
那时候没有大排屋。
啊，
然后后来我毕业之后，
这是什么叹息啊？这是我在这1000多公里里边开的最难开的一段路。
作为一个从杭州这
种，开着500米，我操！
你作为一个从杭州这种交通大家都很文明、很规范的地方来东北开车，就是要。经过
这
样
的
行、
哎
长春的同志街不太好开车，
这
个有点 LGBT 不 friendly 的。
是到东北开车，有一个感触最大的。
你不说那句话还是挺 friendly
的。我们在路上开车的时候，
嗯、
其中我们让了一个行人、
嗯，
那个老大妈过来的时候，就直接跟我们竖了个大拇指。这是第一个。然后那个曹宁跟我们讲说，有人让他的时候，他那个心里边的那个激动。但是这跟我们去大排屋没有关系啊。
那地方
仔细品啊，如果一个车礼让行人，行人会竖大拇指，这说明这件事儿在当地是一个小概率的事件，你知道吗？只有在杭州这种地方，所有车礼让行人，行人屌都不屌，说你他妈就得礼让我，行人走了、
哎，
这才合理，对吧？你仔细品，其实是
这样。那倒也不是。
我刚来加拿大的时候，我从多伦多边上搬到了滑铁卢，最不适应的是滑铁卢车不让人，
滑铁卢车不让人，
滑铁卢车不怎么让人。 跟多伦多比，对，
你们这蛮荒之地。
哎，我从南方到北京，我最不适应的也是北京车不让人。
北京他妈不让人就已经不错了，
北京不撵你，不撵你就不错了。
那最牛逼的是天津，天津他不仅不让人，而且你人挡着他的道，他还会滴滴你。
下
来
拿
电饭锅
抽
你。
说来，我跟你们说完这个，我把这个我们的可达，这个我们的 GT 送到了大排屋之后，当然还有曹宁，哎。然后他俩就说下去，就说一句话，说你去停车，别你停了半个小时还没回来。但事实上，这个丰泽跟我打电话那会儿，我是真的开了半个小时，在那儿转了三圈，大概我停那个地方离大派屋直线距离大概4.5公里。然后丰泽说，你要不你开车先回酒店，啊，回酒店完事再打车回来吃。我说那跟我在这儿等着你们吃完街有啥区别？我回酒店再回来，大概率你们也吃完了。
但是如果你在车里等着我们吃完，就有点太悲惨，就是这个场景。
但这
不仅要配一些悲哀的
但这个事的荒谬之处就在于，其实当时我听完这个消息，我出门之后30秒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对你是找到一个地方，然后我在关键是我看停车位的方式跟你们看停车位的方式不一样，我一定得看上人家画的正式的停车位，那叫停车位。平常有个夹缝的地方，那不叫停车位，那不能停车，这是一个在杭州开车的常识。
是这样，这个我们艺术界啊讲究一个叫什么 trained eyes， 对吧？就是你的眼睛要经过训练，才能看到这个画的好。凯文作为一个沈阳人呢，他就具备了停车位的 parking trained eyes， 是这样，他眼中遍地都可以停，
就
是停车位。
那几条街和道。基本都是伪满修的，伪满是就有的，根本没有指望这会停这么多车，而且它全是单行线，所以它只能停一侧。我不知道其他地方行不行，长春单行线只能停到一侧，所以那边其实可停的空间不大，而且加上边上全是学校和商店，所以本身好的停车位都被占了。
对这个事儿，其实这个事儿我倒是想说说长春，给我另外一个感觉就是长春，我觉得它的整个的那个城市的规划设计的话，它的那个距离感很奇怪。
嗯，他没想过说这么多年，
就是说怎么讲，就是感觉就是说他可能就5公里好像就很长，或者说5公里就很短，就是那个距离感跟我之前的那个，
对对对，你这个感觉跟我一样，
不太对，
是，
我开车也明显的感觉。
就比如说我当时去北京，我最感叹的一个事情是我家到中关村12公里，我走高架的话20分钟不到就能到，但我在长春20分钟走不了5公里，啊，因为那个年代长春没有高架桥，现在有，所以好多了。但其实反映出来一个事情就是。我在长春我对20分钟的概念和我在北京对20分钟的概念完全不一样的。
对啊，
在一般小城市里其实和北京是一样的，就是我到哪儿1公里，那我就是1分钟我就到。长春有可能一个5公里的地方你会让你开个半个小时，所以你会觉得这个你会用时间来衡量长春的路程。
对，
比如长春我衡量到一个地方我40分钟，到一个地方我1小时，我一般不用多远来形容它。
哎，我想到它很有意思，我发现东北我真也是，我问别人比如说从这到那儿有多远呢，他不会告诉几公里。
对，他跟你说，
对呀，
啊，对，他说你大概开20多分钟、30分钟
就到了。对，我们都是这样。
啊，哦，
东北，但北京两个地方，
这是不是都和这个伪满时期的这个规划有关？都修了一堆很傻逼的路。
不知道，但是在北京想，你问我一个路，我会说我到手到朝阳，比如我到四姑原家，我说我俩加30公里。
对，
嗯，
对，
对，就是我很少会说，
我发现是这样。
然后我会再补上一句，开过去得1个半小时。嗯，但我会先告诉你我俩加多少公里，因为好像在北京，你1公里的移动距离和时间基本上就是固定的，就是这么久。
嗯，
超10公里是一段，20公里是段，
反正5环内都堵。
对，但是你到长春，比如说你像你们住的这个春熙宾馆，也就是之前的大河旅馆，你们到同志街和我家到同志街的距离，我记得应该是差不多的，但时间可就不一样。
嗯，
我家不堵车就比你们这快很多，所以时间上就仿佛比距离
还是有一个规划的。
这个还给我解释了一个我对东北多年的疑问，就是我不知道其他东北人有没有这个感觉，就是你在东北问路的时候，你这个路你问不明白
啊，那是。
对，
而且因为他指路的，就大多数东北的人指路的方式都非常的模棱两可及奇怪。比如说，他会手随便指向一个方向，说你就往那儿走，走到底玩右拐啊，对啊，大概30分钟上坡你就到了。然后你到那之后发现那儿可能是个墙，然后你再跟另外一个人给你指个完全不同的方向。但最主要的是，都是按时间来跟我说的。比如说你往上走30分钟，那天在夹皮沟也是，
对，
我就问他们这个打球的地方到底在哪里？
对，
三个人跟我说了三个事儿。然后最后我是走过了，走回来，走过了，坐了2个摇摆之后找到那个地方。然后有个女的就跟我讲说：“你往上走30分钟就到了。”然后说多远？她懵了，她说30分钟。我说得开多长时间呢？她想了半天，那可能得15分钟吧。我就说不对呀，怎么走路30分钟就要开15分钟？
哎，这车没有概念。
哎，你跟我说的是，汉阳跟我讲的是说，
我们到那儿了之后不好停车，就往立信街上走。但我发现立信街不是一条直热，它是一条直路没错，但中间断了两个点。
所以你还在 PTSD 的这个震撼中。
然后我
来总结一下，我来总结一下，就是
你知道我说
司徒渊在那个前锋大受震撼，可达在那个大排屋大受震撼，然后大排屋旁边路让小勇大受震撼。
就是我在那边兜圈子的时候，我经受过了，就是受到这个我们长春人民各行各业的所有的热烈的对待。比如说我到大佐跟我，就是峰哥给我打完电话之后，我在这儿等一下，然后有个扫地大妈跟我说，哎，麻烦你让一让，我这儿要扫地了。然后中间被这个就是东北司机滴过，被外卖小哥催过，被这个路人也给拦过，所以我整个一城市崩溃的，以至于说我到了大排屋吃烧烤的时候，大家全部跟迎接英雄一样跟我鼓掌，
而且关键是让你也吃上肉。
说回来，
你觉得长春对你特别不友善是吗？
倒不是，是因为我们不熟悉那个道路。
对，
那个道路，我作为长春人，我都花了很久才熟悉。
对，
我是应该在那健身，我开了半个月车去那儿，我才熟悉那儿怎么停。
哎，不过刚Kevin说的这个太好了，太有生活了，就是这个东北人的时间意识，弄得我一下子突然有点想做一个项目，就是我们其实。以前我们画比如长春地图的这个方式都是错的，其实我们应该画一个拓扑地图，就是我们不应该以距离去画两个点之间的距离，我们应该用这个时间来画两个点之间的距离，这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 idea。
长春
我们可以画一张用以一分钟为一格的这么一个地图，把这个长春重新 mapping 出来，我觉得会非常有价值。
长春主要的
不是有那种世界地图，它按人口的那个密，
对对对对对，
人口越密的地方它占地儿越大，人口越稀疏的地方占地儿越小嘛。比如像加拿大明明那么大，但是在那个版本地图上就会缩得特别小嘛。
嗯，
那其实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来做一个就是交通时间的一个地图，
我们可以做一个 project，
对
不
对？
长春的这个时间地图，
话说回来，长春的时间是很波浪性的，就长春有非常明显的高峰期和这个低谷期，这个和北京不一样，北京的高峰期我们会持续一天，有的时候。长春的高峰期，
但是如果当一整天都是高峰的时候，就不分高峰低谷，
这个是等于这个连续 climax。
对对
对，那个长春是非常明显的，你在早上上班和晚上下班，而且长春下班挺准时的，那时候非常非常堵。就各位朋友们如果不知道的话，长春是我国堵车的前三名的城市。
哎，这个还真没意识到，
你没意识到吗？
对，我知道，
因为你只要但是长春虽然堵，你只要不在高峰期走，它就不堵。所以这是长春最有比较有意思的一点，就你但凡你要能掌握到如何错开这个堵车的时段，你在长春开车还是挺舒服的，
就做一个不上班的街溜子。
其实我是第二次到长春，对，我们上一次我跟汉阳认识那次我们已经到，
你上一次咱们到这十一点多，
对，我们到这儿包括我们出行的时间其实都不是高峰期。
你看今天曹宁他从大春衣宾馆到文网红来找我，打车正常就十分钟，他坐了二十分钟，多了一倍的时间，就因为他正好赶上早高峰。
来维满皇宫找你，
不是他会堵到那种一动不动吗？
长春是真的会一动不动，他跟北京嘛，北京再怎么堵你还能蠕动，
而且
会不动的。
你想他那个因为今天曹宁是我们的第一个战斗减员嘛，他那个坐火车回北京，
对
啊，没赶上车，
还延误了。
他没赶上车，我觉得主要是因为他真的走得很慢
啊，
他十二点的车，他试图11:20才从长春走。往长春西走，那是有点
太疯狂。
然后我们今天第二位战斗减员 Team 呢，也要回天津办事儿，完了就赶上了我们刚才说那场大雨，导致他那个飞机就是没
飞
起来，
飞了一圈，
飞起来了，
对，
又放下了。
他说了，他在群里说他我落地了，但是我还在长春。
我的天，
不是他的落地指的是就是不是飞起来落地，是指的是没有起来，直接开门了。
对，我估计是，
对他没有起来。
汉阳给机场打了个电话，然后 Team 就飞了。
就是我
用意念打了个电话，
我觉得长春道路真的是开起来最好是说不熟悉的司机还是不要开，他并不是不是真的不是说那个当地人不友好或者车辆乱放，他主要是单行线太多，你真的是没意识到这个城市会这样，你不知道该怎么走。
其实大行线最多我们长春开是大连，大连单行线比长春，
我没在大连开过。
对，长春单行线其实你不往那个就。你不往吃饭的地儿走，真没有。
所以我是
吃饭的地儿
长春。其实我觉得长春适合铺哪种啊？就适合铺机场那种铝带。 就是机场那种步行旅店，因为它是个单行线的城市。我觉得如果长春能够修一大堆这样的系统，会不会把人这个？
你这个，哎呀，你这个更赛博朋克了。
这个旅店直通大派屋，
所有的旅店，
它的 terminal 应该就叫大派屋站。
我觉得这个
所有的
意思，就是你定义距离通过时间来定义，然后你定义地点通过你就是这个不要定什么车站哪个景点，就是按某几个吃饭的地方去定，比如大派屋站。
那所以我开的是长春最卷的路，
挺好。
那个你那绝对是
卷出来。
我教你个停车技巧，就是你要怎么去找停车位。就有一些地方叫做可以成为停车位的地方，
就是有缝给你钻。
哎，举个例子，那停了个倒骑驴，你把它挪开，它就可以停车，
有那个可能性。
对，他那个搁大派屋门口其实就是。
没事没事，
录了呢，
我检查一下。
吓过。
那还有个事儿，
我这能看。哎，汉阳，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你现在不是一个这个创业者吗？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汉阳是研究飞行汽车的，但我觉得还有一个更紧迫的需求，就是折叠汽车。啥时候一个汽车可以把它停下来以后，把它按成一块铁皮这么厚的话，那这个就解决很多问题。
其实主要点还是在于那个根本性矛盾嘛，就是长春作为一个100年前规划的城市，完全没有考虑到人类能这么多车。长春的设计目标是150万人就能达到，但是美满没有实现它的目标。但长春现在有700万人，所以本质
上有700万，
有700万人，所以长春本质上它相当于。
新中国满足了他4倍多的目标。
对，而且你考虑长春有一汽，有奥迪，
嗯，
有一汽本田，一汽丰田，就长春全是，就长春人不缺车，一点都不缺。
对，
所以
见识到了，见识到。
而且你想，你买车，你家里谁还你家里头，但凡有人有是汽车厂工作的，你还有可能有点折扣，买个奔腾啊什么的，捷达什么的，便宜的车，
嗯，
叫贵的车没有，便宜的车可能还是有的，那就导致对长春人来讲，可能就跟一个德州人看皮卡一样的感觉。然后再配合上一个100年前设计的以转盘为主的长春，可能是全国转盘最多的。
我发现了，
对，以转盘为主的规划，那你这个路线一定是会堵的。
你能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伪满时期要修这么多转盘吗？
因为转盘曾经是人类最先进的交通方式，枢纽方式，你不需要红绿灯，你就可以把车分流。但是，一旦车多过一个阈值的时候，那这个转盘反而是负担，因为进转盘出转盘太麻烦了。
是，
就东北话说就完犊子了。
对，所以就如果你要能在长春开好车，其实你在绝大部分地方都开都不会有问题。
那长春能不能划开一个城区，就是这么一个区域，就是不允许车进来，然后或者说这个只允许，对，就米兰这种，对，我想到的其实就是米兰，就是有这么一个区域，但米兰可能没那么多人骑电驴，但是我们可以让长春让多整点人骑电驴，你知道吗？
那你这是何不食肉糜？一长春有冬天，你没发现长春东北街上电驴特别少吗？
对。
因为我们冬天根本骑不了，
小哥都是
骑摩托，
对，都是
骑。因为我们冬天骑不了摩托。第二点是，就你让长春人不开车，就要让德州人不拿枪一样。
那我们能不能就是在长春推广那种一人制的汽车，就类似于这个 mini 再小一半那
种？这个不是长春，是东北推行不了。你要知道东北男性最想买的车是啥？
大吉普，
越大越好，
对吧？咱们先排一下，就基本上都是大型大车。
哎，那我们能不能这样，在长春推行另一个制度，就是说这个车就对半切开，只有前后排，没有左右排。
不是，柯达，你得意识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想是把汽车缩小，但你有没有想过汽车缩小的量会上去？
对，
它不解决这个。
对，它不解决。
我们还是期待汉阳的飞行汽车早日。
但实际上。就是实话实说，就在长春堵车并不是一个会影响你对你生活有这么大影响的问题，因为本质上对北京，因为本质上长春从这头到那头没有那么远。
对，
就长春的城区，长春的城区是中国13个特大级城区之一，算是中国最大的建城区了。长春市的本身面积其实不是最大的，但是它的城区面积很大。但是在这个城区面积里面呢，它各个区域划分的比较明确，比如汽车厂，就是一汽那一头。然后包括像万宝街那一区，然后像二道这一区，就是你在不同区内其实可以满足你的生活的。所以长春人，
但是大排屋只有一家。
First of all， 大排屋不止一家，它是个连锁。
对
，OK， 那就没问题了。那长春就是个完美的城市。
但是我觉得如果长春的路是平的，你可以在这个城市拍出来很多条续天之路，就一眼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
哎。当年伪满之所以把长春修直路，就是因为他们看中长春路不完全是平的，这样这个直路才开起来非常爽。因为在日本本国干不了这个事儿，这是他们故意的。你们开人民大街的时候就能意识到，那个路非常非常直。就当时那个伪满的那个规划师有一个他写回忆录，是二战之后写的。他说，就当时你们看地图，就是新京，就长春那时候的名字的路，虽然横平竖直的，但因为有山地的起伏，所以在上面开有一种像在美国开车的感觉。这个是在日本本国不能实现的，所以他们当时在长春就想尝试一把，就这么修了。但话说回来，就是 在长春我生活中感觉有一点比较明显的点在于，就我不会需要为了做某件事穿越特别远，每天去干这个事儿。就我在一个区域内基本上能满足我的生活，就这个是北京比较烦人的一点。
也就是说长春的对于资源的配比还是比较均衡，
我觉得相对还是可以的。比如说像你，
也是一个非常自然的，
其实不如说这个是一个城市应有的面貌。北京不，北京不自然。其实就算北上广深里面，也只有北京有这个问题，上广深都没有这个问题。
深有，
深有，
广上没有，
深非常有这个问题，
深非常有这个，
非常
有，
非常
有。
但是这跟深圳的形状有关系。
深圳这个长条，
长条，
对，这个深圳是先天原因，北京纯是就是人多多的。就但你考虑一个事儿，就是。当然我是长春人，我对家乡肯定是有美化的，可能有很多人也不适应长春。但你就反过来想，你们今天住的那个春熙宾馆，你到那个大派屋，你再怎么堵，你一天跑仨来回，你不会觉得有什么负担。
在北京跑仨
来回，
小雨，小雨的表情，小雨的表情，
不好，咱就严肃的说，不考虑你停车的问题。
对对，不考虑停车位置，不用说停车位置，我已经在那儿转了三圈了。
对，就我如果是我是个长春人，我在长春住的时候，比如我东西，我上学的时候。说我玩的时候跟朋友，我们在同志街和立新街那边书店里，然后逛东西大甲了，打车回去，打车打回来，我稍微控制精确点，这车不过起步价，出租长春起步价出租才5块钱
啊、哦，对，你们好像这挺
五块钱，2.5公里5块钱，然后时间还短，我可以一天多次往返多个地方，我丝毫不觉得麻烦。但是在北京，今天我一旦去了朝阳，比如我去了曹宁他们那儿，
你就卡在朝阳了，
我怎么就回不来了？
你当天晚上最好住朝阳。
在北京卡路里了、
嗯、就
而且北京的酒店还特别贵，我觉得破案了，就可能有这个原因。就是我在上海，我无论到哪儿我都可以住自己家，但是北京就可以跟很多人这种我今天回不来了要不要住你这儿这样的借口。
北京经常有，比如说你去那个海淀区出差，
嗯，
完了那个要开个会啊或者啥，就直接在那儿住了。
哎呦，仿佛
可拉刚才说的好像是年轻人恋爱指南，我突然意识到这个问题。
北京你可以提出这样的要求。
可还只谈过一次恋爱，
嗯，
对，
多谈几次再谈这个事儿。
哎，不能了，不能了，
不能
了。
哎，你这话说的，这倒是瞎了。
收一收，
我这，对对对，你这不是诅咒我吗？
可达这一次恋爱虽然谈只有一次，但是他像我们谈了好多次一样丰富多彩，对吧？
对对对，
想留着留着，
可以可以可以，
收收收收。那凯文，这趟你聊的少，只来上我们一次节目，你要不然今天多聊两句，我们是最后一期了。
刚才你们进来之前，我跟苏哥在聊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这趟跑的很多其实都是小的城市，但很有特色的城市。然后再回到，其实我感觉我本应该更熟悉的大城市，比如像哈尔滨和长春之后，那个感官变化挺微妙的。其实，就是我该怎么解释这个情况？就第一个就是。很多惊喜，我第一次来长春是我小时候8岁9岁时候来过一次长春，然后我就只记住了一件事情，印象非常深刻。那时候长春有轻轨，我记得。
嗯。
然后呢，我们吃饭的地方是在一个轻轨边上，因为沈阳是不是有这个东西？
你说有轨电车吧？
对，有轨电车，
对
对对。
轻轨你们沈阳先有。
对，它有个有轨电车，然后这个东西在沈阳是没有的。然后我就很好奇，因为我的小小的认知里面就是火车、公交、汽车这两个东西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但长春有一个在城市内跑的火车。然后我就干了一个，就是我到现在就觉得还是非常好玩的事情，但是非常不推荐大家去干。
爬的那个车是吗？
不是，是我在饭店里拿了牙签，然后把它放到铁轨上，然后把牙签压完之后捡出来玩。
你是好不容易放的铁轨。
对对对。然后后来我这次进长春，我感觉非常不一样，因为我就感觉非常的，哇，就是东北居然还是有这样的，因为感觉长春特别，就市容上来讲特别好，特别是从我不知道我们当时进城是哪个方向进来的，
就是龙家机场。
对。世贸非常好，非常干净，然后规划的就是看上去非常的整齐，跟沈阳相比啊，因为我家乡是沈阳，然后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我同时感觉到有一种跟前两天那个强大反差对比，就是我觉得东北这些小地方，绥芬河也好，还是我们去延吉也好，去吉林市也好，是很有味道的地方，就非常有一个浓厚的一个特色和一个味道。但是当我再次回到东北偏大的城市，长春也好，还是像沈阳也好，那个味道其实有点淡掉了。然后我就忽然还很怀念那些地方。
今天GT也跟我聊这事儿。
嗯，
对。
但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不光是东北吧，我觉得，大城市，这是我回国之后明显感觉到，就是大城市的相似性是非常共性的。就是说，你在任何一个城市都有那种 shopping mall， 然后里边都是那些牌子，然后你必须得去到那些小城市才会看到很多不一样的风景跟人跟环境。 对，可能这就是大城市的一个共性、就是
啊、但这个给我提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忽然意识到我现在可能具备了一个什么视角，就是这个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东西，就是我具备了一个外来者视角，或者一个观者视角，
他者
对一个他者视角，就是这因为我们就是摄影里面其实对这个东西很敏感，实际上就是一个他者视角，或者说你把一个东西给他者化了，去划分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说我就忽然意识到我们这次旅程里面其实有很多我对于那些小地方的迷恋也好，还是觉得那种吸引我的东西也好，它是不是很多时候其实就是我在想这些地方如果它真的就消失了，或者它变得规划成另外一个大的划分的话，对本地人是不是一个更好的一个东西，我可能会有我的惋惜，觉得说啊，这样又有特色地方消失了，但是其实这是个他很多程度上是一个他者视角的东西，就他吸引我的东西是因为我是一个外来的人，
一种猎奇，
对，是我哎，对，没错，就是有种这种心态在里面。但是我又在想，如果这种东西消失了，那么跟 JT 刚才聊的大城市同质化的问题也是一样的，就是那我们又拿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东西？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难去想象的或者拿捏的一个事情。对，因为我回国这次两年，我感觉，我们中国对于我们拍照角度来说的话，功利一点讲，我认为现在我出门会选择去，然后想拍照的地方没有那么多了。那这次回来会告诉我，东北这些地方其实是我非常想再来一次的地方，包括西北，包括像新疆这些地方。但我另外一方面就在想说，这些地方的存在，然后这种停留在时间的某一个节点上的一个存在，对于当地人是否是一个好的，或者是怎么样能去结合的一个方式？这个让我想还挺多的。
我觉得是就是不是长时间的，特别是这几年中国变化特别快。
嗯，对。
就我一个小地方，我们村庄子，然后我从村里出来，我是在村外边住的，然后我回到我村，你觉得你对这地方特别熟悉，但是其实你看这个里边说这个村庄，从面貌到街道到人群，完全都是你不认识的。然后我到我们村，就我是我们村的人，我去走一圈的时候，我们村人几乎都不认识我，他就觉得我是外人。
嗯，
如果我拿起相机拍照的话，大家还很好奇，就觉得好像谁过来干嘛。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对，我觉得凯文刚才说的这个点，如果把它往稍微极致一点的角度去推的话，那就相当于就是说，我们要不要给比如说土著带来一些先进科技？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但是我觉得，就目前我们人类发展到现在来讲的话，任何一个国家，它的超大型的城市也多不了，也就那几个，就实际上就到头了。对吧，美国也是，中国也是，所以不可能到最后绥芬河不可能变成哈尔滨或者是北京，就
是
它一定会有一个
对
有一个大小的一个体量差异和一个这个在里面，
但是绥芬河它一定会尝试成为北京，
这不一定，我就想表达这个意思。
嗯，
就是说绥芬河它首先它不能成为北京，
嗯，
第二它也不一定会尝试成为北京，因为这个东西它实际上它的一个社区的一个发展和一个生长的过程其实是很多因素掺在一起，
但至少有很多绥芬河人可能尝试成为滑铁卢，就是这种小城，然后生活质量比较高，然后街道更加宽阔，然后生活更加便利，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生活在一个所谓的古城里面，有这种历史情调。
绥芬河好像还真没有这个，
我就是
举个例子
，对，就这个就更像
大理开山屯什么的，
对，更像这个就是文物保护经常遇到的问题，就是说你这个古城镇，就其实只是这些专家，还有这些猎奇的游客。还有这些学者希望这个古城镇古村落能够保护下来，但是当地人都希望一个是拆迁赚一笔钱，一个是赶紧把他们这些连厕所都没有的房子给拆了换个新的。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在于能不能给他们更多选择。
嗯，
就当绥芬河有选择成为北京的选择，选择成为比如德国小城市的选择，或者成为一个新的绥芬河的选择的时候，那这是最好的，然后让当地人做决定。
那他可以再来聊我希望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成为什么样的一个
对
一个城市，
就至少不是只给他一条路说哎你只能这么走。那其实是，
那我觉得现在我们实现这个方法的其实就是让那些能出去的人他就自己就出去了。你如果觉得绥芬河好，你就待在绥芬河，如果你向往北京，你就去北京，你就去做一个北漂。
嗯，
对吧？
而且这里有其实是一个政治伦理的问题，或者说是一个权利的问题。就我如果我是绥芬河人，那我向往现代生活，我会问说，为什么我只是追求我在我的家乡追求我想要的过的生活，你却要我背井离乡？就是这个东西本质上是谁来决定的问题。我们今天在这个文物界经常讨论，
先跟各位说一下，就绥芬河是有现代生活的。
绥芬河连建，我们不要说绥芬河好吗？
比如说开山河
有马克西姆，
绥芬河有马克西姆，绥芬河有中国最好的俄餐厅，
绥芬河有马克西姆。
咱们换 神开山头或者夹皮沟，
夹皮沟吧，
夹皮沟。OK，
就是我
一直遇到的一个问题是，经常会有人在那里说这个城这个古村镇非常差的，这个被毁灭了，被人为的破坏了。但这个被就很值得玩味，是被谁呢？
嗯，
其实，在大部分情况下是被当地人以他们所希望的方式去再次塑造了。而我们之所以批评它，是因为这些学者也好，这些游客也好，觉得这种破坏是不好的。但是这就涉及到一个权利的问题，就是说你一个外来的待在北京三环内的学者，你一个上海中产阶级的游客，你们为什么会比当地在这里世世代代居住的忍受着比较低水平的生活的人更有评判这个城市应不应该拆除的话语权，
或者更懂得他们需要什么？
对，就你的这个话语权是其实现代社会的这种学术生产机制赋予你的。
但是从某种程度上，特别是那种古迹和文化古镇的那些古的建筑那些东西的话，它其实是有一个公共商品的属性，或者说一个公共承载一个公共对对，那这个东西的话其实就又要用比如说政府的角度去协调或者是怎么样的。
对对，所以说这个是会造成很多的很多的问题。
是，
我总觉得你好像在 diss 宁波到了上海的人。特别像，
我们就不开地图。
这个上海的移民问题，这个我们回头再聊。
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跟你们说的一样，因为我是出自一个非常基层的农村里边，但在那样的环境下，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哎，你们这个村落比较偏远，是一个贫穷的村落，然后你们这个教育啊各方面的认知啊，或者说一些文化比较落后。然后大家会这样看法，但是其实我在那个村子，包括今天为止，那个村还是我们当地一个比较贫穷的村落，甚至就是说有些人一年的收入可能不到2万块钱，就是很贫穷的一个地方。
总理之前说过嘛，人均收入对吧？
对，非常非常低。但是你如果看他们那些人，你认为他是一个非常难过的各方面，不一定，真不一定，
不一定，
当然不一定。因为我国农村的生活不能完全收入来衡量。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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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我是出来了，因为我觉得，我想选择我的生活，我有我自己自主选择权利，就我待在那儿还是说我去另外一个地方发展，这完全是取决于我自己的决定，而不是说这个环境迫使我出来了，这完全靠个人的。就
这样，来咱们给这本期节目收个尾。
哎，
咱们每个人评价一下本次东北之行吧，怎么样？
嗯，
就从
简短的
你开始。
胡言开始。
嗯，
这当然得从作家先开始。
我觉得总的来说，这次东北之行确实给我一些很，给我了很多很新的，就是很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就是第一是，我之前虽然是去过东北，但是是完全是一个以一个游客的身份去的。但是这次来的话，第一是就是行程上就是跟着一群东北人来的，第二是去的地方也完全就基本上不是那些游客去的那些地方，就不是一个游客的体验。这样的话，我会觉得就是说我得到了一些全新的一些对于整个的中国的，或者说是整个的中国，以甚至是东亚的一个完全不同的地域的一个经验，所以说这个经验的视角对我来说很重要的。我以后没准我会写些小说，把这个全新的一些经验给弄进去。当然这是比较功利的看法，但是就是如果说我们不那么功利的讲的话，那么可以说就是说，我觉得就一个人在这一辈子之中的话，有一些就是在一些其他的地方，在别处生活以及行走，就是对他生命的一种很好的一种东西。而且这种东西，我还是强调，它不要是一种就是一种游客的那种走马观花式的东西。对，他可能就比方说我就经常就我这次其实我跟凯文在路上的时候我也聊过这个事情。我就说，就是你比方说你看到一些，就是你看到一些很漂亮的风景 ，OK， 那是一种经验，那是一种游客经验。但是在路上遇到那些艰难、很困难的地方，它也是一种经验，对吧？它那种经验，它可能比你去看到一些，就是一些我们能够在所有其他的那些宣传片或者是那种风景照片里看到的风景，可能更是一种经验，可能更是一种就是 unique 的，就是属于你自己个人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这是很就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我懂了，你这次此行最大的遗憾是我们车坏的时候你没在边上。
你可以这么说，其实确实如此。 其实确实如此，就是我要说的就是这些东西。
好
，OK，
你呢，小雨？
啊，车坏这个事儿我倒不大感兴趣，我接着上班是吧？
在长春堵车 ，PTSD 中，
哎，不不，
没有走出来，
不是不是这个地方，不是不是。就是这次车坏没有遇见刹车失灵，
对，咱说你的体验，不要不解说这个。
我们其实是这次是说我们拍另外一个片子，但是同时今天完成了我们2020年的工作，我们从满洲里一直走绥芬河再回来，回到哈尔滨这一路。然后我最大的收获是我跟着可达终于认识到了这个日本的近现代建筑，而是近
是
对近现代建筑，就是我看过去，我在路上跟可达在聊，我一看建筑，我说哎，这个是日本建筑。我很清楚的，就
日本式的，
对对对，日本在
日式的，
对对，日式的那个建筑，其实真的是日本在我们中国建的，在东北建的。
嗯、
然后我能够很明确的区分说，日本和我们说的俄式的建筑，这两个是我最大收获、
嗯。
因为在我们做这个东北蜀地那条片子的时候，我们其实是从这个最早是从满洲里走到了哈尔滨，我们看了很多的俄式建筑，然后这路是看了非常多的日式建筑。
嗯
嗯，当然我还在想说这个事儿，就是说我认识日本建筑是真的是这一次，因为上次我看了大量的我们历史图片，
嗯，
对，我是完全不了解建筑学的人，然后我看了大量图片之后到了这个地方，就是你如果是说你想了解一定要去到这个地方，一定要去看，你哪怕是一个不懂历史的人，你只要知道这个是当时日本在我们这个侵华战争时期在这儿建立的建筑，你看过几个之后你一定能区分出来，这是有非常大的明显的，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来这个地方看，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走这一路的，
对吧？好了，交给柯达。
小雨这个说的点也是我想说的点、
嗯、
就是说你到一个城市来，你考察也好，或者说你去做研究也好，或者说你抱着一种吃美食的心态也好，这当然都是来到一个城市的理由。那你到这个城市来以后你要带走什么东西呢？你是带走一篇文章也好，或者带走一些什么研究成果也好，或者带走一些艺术作品，一些摄影的创作的东西，这当然都是我们可能可以取得的收获，但最重要的收获我觉得就是你认识了这个城市的气息。这个城市的气息你一旦闻到了它，你就不会再忘掉它，而且你一旦能够闻出它和不同城市的区别，你就永远可以分辨它。这种东西更加像是一种，就像小雨，你如果今天请他去讲课，讲讲日本和俄式建筑的区别，他可能讲不出来。但是我可以在这里打保票，小雨比我认识大部分人都现在都更有识别近代建筑史的能力，就是他已经有了这种鉴赏的眼睛，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 trained eye。
对，我不了解
这个东西，其实
沉浸的，
就是说你慢慢能够感受到那种气息扑面而来。
对，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要到现场去？
一定要去看，一定要到现场去看。
昨天我和曹宁也在聊这个问题，就是还有思源，我们几个人，我们聊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很多的播客，包括很多的这些文章，纪实的非纪实的文章，还有摄影作品，都在讨论东北的这个问题、
嗯、
但是你永远觉得他们
没来这儿，
他们隔着一张纸，
对，缺瘙痒。
那你怎么才能隔着一张纸？那你就是捅破它，你去闻闻那个生猛的气息，你去闻闻那个最真切的东西。那么这种体验，对啊，就是说我如果没王汉阳在我来大派屋之前曾经至少10次跟我提过大派屋。
我通俗解释啊，我就完全解释啊、
嗯、
就是我们在做蜀地那条片子，我们去年是走了大部分俄式的建筑、哦、然后我自己我是一个不是学历史的人，
嗯，
为了做这个片子我手里边拿了6本史料，
嗯，
真的是隔着纸来看这些建筑，看这些东西，你看了那么多之后，我们为什么走到了长春这个地方，我能告诉你，我跟可达聊，而这个是日本建筑，这个是中国人仿的日本建筑，非常明显的能体现出来。你如果不走到这儿的话，你仅仅还是那些隔纸看的那东西，你真的没有这个沉浸式体验，你没有说完全我一个不懂历史人，我站在这儿我能看了这么多，我只能区分出来，甚至我不知道它是日本建筑，但是我知道这两者有明显区别，这是你真的在这儿你眼睛看得到的东西。
其实就是毛泽东说过一句话，说这个梨子的滋味，一个生饮它的味道、
嗯、
你听别人描述是没法想象出来的，你只有自己尝一尝，你一下子就知道梨子是什么味道。这个大派屋也是这样，就来长春之前，大洋跟我推荐
至少十次大排屋。
我
说他的这个描述无论如何都让我想象不出这个滋味。
我声明一下，大排屋没有给我们赞助费啊，这个非常重要。
但你现在听到了，要想给我们也接受了。
对，我们也接受。特别是长春这家大排屋。
就这个是哲学上的一个经典的命题吧，就我们所能体验的远远多于我们所能用语言表达的。
是的，
所以说我最后想说的这句话就是我们要多多去追求那种超出语言之外的体验。
请大排屋给可达发一张十次优惠券，
给我发一个终身的卡吧。
是这样，可达长得很像派大星嘛，对吧？不如就让他当大排屋的代言人就好了。
但我实话实说，就严肃的说，十张大排屋的优惠券也就够他吃三次。
这是很严肃的在说，
很严肃，也是个事实。
你先来，最后他结尾。
行啊
，GT。
那我简单说两点哈。
简单说两句，我提两句，你这太东北了。
我提两句。
第一个是我作为离开这个东北故土十多年的一个假东北人，虚假的东北人，就是对这片土地，说实话是非常陌生的。但是他的这个语言也好啊，风俗习惯、饮食各方面也好，又很熟悉。所以这一次咱们这一趟十来天的确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次所谓的返乡之旅。对，它这个熟悉和陌生的体验掺杂在一起之后呢，就会有的时候会让你非常恍惚，就是大家说的话都是我很熟悉的东北话，然后大家吃的东西也都是非常熟悉的味道，但是这些场景、这些乡亲，然后我们聊到的这些建筑，我们看到的这些风貌，又不是我印象中的那个很狭窄的那一片东北的一个残影。所以这个体验我不知道有多少听众朋友能感同身受。对，就是少小离家老大回，然后的确是乡音无改鬓毛衰，还是蛮有趣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当然因为这次我也是作为咱们怪物上志视频版本的这个导演兼摄像兼剪辑兼制片，拉肚子时候的制片。然后这一趟因为这一趟主要是可达讲的集数比较多嘛，然后这个汉阳也讲了很多集，大佐也丰泽也讲了一两集，所以我其实感触蛮深的是，就像那刚才小雨跟可达说的，就是的确你必须要面对这些历史的建筑，然后尤其是在加上他们的讲解的情况下，你就更加的能够深切的体会到，就是这个一百年左右的离我们很近的这段近代史，它到现在仍然在我们所生活居住的这个环境里所发挥的一个能量的一个立场。当然这个我们都知道梨子最好吃的这个滋味还是得自己亲自去品尝，但是可能不是所有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都有机会来到东北的现场来看这些历史的建筑，并且你来的话也不一定有可达和汉阳这样的这个讲解员在你的旁边。所以我觉得这个性价比最高的一个办法就是期待我们的这十几集的视频节目在 hopefully 今年的下半年陆续上线，然后你们就得看着 B 站的节目，然后有机会就来这些地方来走一圈，
是不是得吃一个大排屋？
对，如果你们要是吃的大排屋来了长春这家店，一定要跟老板说你们是
听了王可达的
汉阳的节目来的。
对对 对。
但我觉得是拿着片子到现场再看这些建筑。
对，先看片子沉浸一下，然后在现场再去寻找我们当时架设的机位。
就我插一句你说的，就是可达的讲法其实特别适合你给别人讲，就是如果你讲这个建筑你没有办法特别了解这个建筑，你顺着可达的把这个故事讲一遍，大部分人也不会再问你别的问题，
因为人类的本质啊就是复读机。
但是如果你要像那种传统中讲建筑讲这种史料的话，一点点一个一个细节一个一个细节去讲，
对，
那你其实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就是一堆细节的堆砌，可达是给了你一个非常完整的叙事，
没错。所以请大家期待我们视频版节目的上线。
对，
我们尽快尽快
尽快，对，
那是不可能。
那你先来。
对，然后观众应该听出来了，我也是东北人，然后我跟 JT
他们上一集应该就听出来了。
对对对，我跟 JT 的经验很像，然后我离开东北大概是在15岁的时候，所以跟 跟 JT 刚才说的有些体验是非常像的，所以 JT 这个部分关于这种复杂体验我就不再多叙述了。但是确实就是这个感官还是特别复杂的，因为是属于一个曾经在这个环境里面要跳出这个环境再跳回这个环境的一个感觉。然后呢，我主要是想就是刚才可达说的一个东西，其实我们之前有聊到，因为有一天我们突然开始聊到这个古建筑和家具的问题，然后就聊到其中有一个点，就是关于对于这种我们完全不懂的领域或者完全不懂的知识，特别是文化方面的，我们该怎么对待它。就像刚才小雨讲的，就是他现在小雨没有系统的学过关于建筑的历史这些东西，但是像刚才可达说，一个伪满时期建的日本建筑和一个后面我们自己根据这个风格建的建筑，它一眼是可以分得出来的。那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就是这种视觉体验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它是没有门槛的。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对于不仅仅是古建筑，不仅仅是东北，不仅仅是关于某一个东西，而是我们如何去想办法去拿到更多的体验。这个是其实它是没有门槛的。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现在有很多焦虑，比如说有些东西我们不懂。那么这个词其实很可怕，就是我不懂，那我就不敢去触碰它，因为我不懂。但懂这个词，那天我跟可达在聊这个问题，懂其实是体验里面最低端的一个东西。
嗯，
因为一旦懂了，这个故事就结束了。比如说你如果问一个人说他来了东北之后，他问他说那你懂东北吗？那这个人如果说他懂了东北，那大概率他是不懂，而且懂了东北之后又会怎么样？所以这个东西不是一个故事的应该有的开端或者结尾。所以我觉得这种体验非常重要。然后东北其实我们这趟行程下来，它非常适合这种体验，因为足够复杂。我做摄影之前我就在想，作为一个北方人，作为一个东北人，其实一直也想说给为东北做一个项目或者做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东西。然后我就发现很难做的一个点，是因为传统的做影像的一个风格是其实是走一个叙事的风格，然后这个叙事风格对于近代东北和当代东北就八几年到现在的这个时间其实是不太适合的。因为从叙事角度讲，我没有办法叙出一个事，它并不存在一个某一个固定的一个故事或者某些现象，太复杂了。但是我们也许可以怎么做，就是从这种视觉体验上面，我去用这种体验的方式去做出一个东西，它是非叙事化的。就像我在这边感受到那些气息也好，还是一些很浓厚的这种东西的一个粘着度，还有一些反差的这种现象，我有没有办法可以直接表达这样的东西。那也许这就是一个观看的方式，这是我学到的一个东西，就是如果我们可以去使用这样的观看方式去内化一些东西，或者使用这样的观看的方式去想办法去把它套到其他的东西上面，那我相信每个人收益应该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个是我这次东北之行给我最大的一个体验，就是当我们觉得我们看不懂一件事情，或者我们觉得我无法去进入这件事情之后，可能我们需要真的做的事情其实特别简单，就是你去把感官放开去体验这件事情，哪怕你是从吃大排骨开始，这个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进入点。
你这个总结成一句话就是，虽然看不懂，但我们
大
受
震
撼。
对，其实是这样。包括我举个最简单的一个小例子，就是我能总结出来的事情。之前对于东北的所有的这些场所的这种欧式的建筑风格，
嗯，
比如说这种金碧辉煌的卡拉 OK， 金碧辉煌的洗浴中心，金碧辉煌的一切，这种罗马柱，我之前是不太懂的。我以为这个是个对于我对于辽宁来说是个舶来品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对于欧洲的一种向往，或者对于富贵的一种向往。但是当我这次走过绥芬河之后，我走过这些地方中俄边境之后，我忽然意识到这个是东北最本质的，我们很早之前就有这个东西的一个延续而已。
没错，东罗马政
府。对，那这个东西并没有人去告诉我，但是我从体验里面它回答了我之前的这个问题实际。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这次东北之行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有很多东西如果当你看不懂，或者当你觉得毫无头绪，或者你觉得它不应该是这样的，为什么它是这样的，其实最好的方式是忘记这些东西，你就去体验它就可以了。而任何这种复杂东西都是值得体验的，
震撼就完事了。
对，别读，用心去感受。
对，
对，所以咱什么时候去罗马柱的金碧辉煌的搓澡？上
楼
这一趟还没搓过呢。
哎，可达非常，
我说
上楼是吧
？
是吗？那挺好。
那这个很不东北，这个其实非常，这是我们待客之道有问题。
而且我们这一路没去那个什么练歌厅，我这次我才知道什么叫
练
歌
厅，只有延吉有，
对，
东北侠庄也没有，那不能认为它是东北文化，那个只有延吉有。
其实是朝鲜族的，
没错，
对，因为韩语翻译。
来，看一下
吧，最后收尾吧。就我上次走完之后，我们拍了一个画册嘛，叫《海拉尔真的存在》嘛。就观众们听到这期节目的时候，如果我剪，因为我电脑坏了，所以不一定是今天发这期节目。但我还是应该是更努力的。就我们最近打算发一本画册，叫《海拉尔真的存在》嘛，就是我们上次，但是这也是很少的一些自己
对
身边朋友们看的一个
画册，非常限量。
然后上面当时写了，我就写了一段话嘛，就说
就是海拉尔，其实大家玩游戏玩这个塞尔达的时候，因为以前他把海拉鲁大陆翻译成海拉尔大陆了，所以好多人不知道海拉尔这个地方真的存在。就是有一次我坐飞机看边上有人说我操，海拉尔这地方真存在啊，然后他才反应过来海拉尔是个真实的地名。然后那我当时就想说，这我的东北是和海拉尔一样，就我脑中有个脑补的东北，但实际上这个东北是一个不同的样子。那上一趟我的感觉就是，我记忆中的东北，我作为一个东北城里人记忆中的东北和真实的东北是一样的，其实也不完全一样。那东北这个概念是个整体概念，但你真往下细看的话，它各地是有不同的感觉的，甚至是各地的烤串，这趟大家都有感觉。
嗯，
烧烤烤串这么同质化的东西，在东北每个地方都能吃出区别来，这个是很，其实是很明显的东北地域之间那些历史原因造成的区别。那东北究竟存不存在呢？我觉得这一趟走完之后，更感觉我的那个小时候记忆中的东北的确是不存在，就那个只是我的记忆中，但东北其实比我想的更大。其实作为一个东北人，我也更有这个不能说是义务吧，但更有这个想法去好好去看一看的。就我要真正了解我这片土地长大，这片土地究竟是什么样的，它来龙去脉是什么。那就举个例子，那你身边家边的这些，就你家的这个地方，就你的历史来源是怎么来？过去一百年发生了什么？某些历史事件如何影响到你今天的生活？绝大部分人可能没有探索过。但像是东北的一个优点，就是东北的历史它说长也不长，所以很多影响你生活的东西是可以直接能导到某一年某一天某一月某一日某一个小时的谁干了什么事儿，你能把这条线拽出来的，那其实很好的可以帮你梳理你的整个来龙去脉。那我也之后还是想更多的回东北去梳理梳理这些来龙去脉。而另外一点也是，就我还作为一个东北人，我还是非常喜欢东北的，这一趟我又明确了这一点。对，其实就是这些。那我们结个尾这些。行，那就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怪物上志。那怪物上志，当然这个只是我们这趟直播的结束啊，并不是我们这个音频的结束。我们音频大家可以持续在各个平台关注我们，你去苹果播客啊、小宇宙啊、汽水啊、喜马拉雅，还有一直没更新喜马拉雅密码，我忘了。
没事，
那喜马拉雅不更我就无所谓，
无所谓，小宇宙挺好的。
对，
其实你觉得我们可不可以在 B 站上跟我们这个音频结尾？
是我没人听。
哦，
对，就 B 站用户不会在 B 站上听音频，我问过这事儿，你可以看有一次我拿高上的号发的问题。
嗯，
但是欢迎你们关注我们怪物上志的 B 站账号。
对，
而且我非常确定告诉大家，就是我们的视频和音频是完全不同的。就我们的视频和音频不是，就是一个没讲完改用另外一个讲，而是完全一个事情不同的面，所以这个你是可以听。
你将大受震撼。
对。而且毕竟有图那个，
我观众问的最多的问题，为啥大派屋没有 footage？
不过确实
大派屋真的存在吗？
大概率应该是我们这段音频比视频先出
啊，肯定
当然
对。所以我在这儿请求一下，这个我们观众对于我们的视频稍微有点耐心，因为我们真的不是全职在干这个事儿的，我们都
用爱发电。
对，我们都是用爱发电。然后去年我们在做那个鼠疫的片子的时候，我一个人做后期，我最长时间一个月没有下楼，然后我室友帮我买菜，我就在家里自己做饭。然后
一个月不下楼，腿都瘸了吧？
其实
肌肉已经萎缩了。
我还是有个习惯会，
双腿就关闭了，双腿一
双腿离地了，病毒上不去了。
当
时你的智商又占领高地了。
当然这次非常好的是，终于我有了战友，虽然不在一个地方处理片，就是我们的导演 GT， 他要跟我共同的面对我们。一致的后期的工作量
会很好，
哎，会很好。然后我们会协同作业，包括我擅长的动画方面，然后集体擅长的这个剪辑跟风格节奏方面。我们
咱俩聊这一轱辘，他肯定会卡了，所以咱随便聊吧。
哎、行，哎，这个对对。然后我们还加了一个可达，哎，帮我们处理这个历史各方面。
可达才是真正的双脚，终于。
其实这个事情让我更多的，确实就是像 Kevin 说的一样，思考就是。影像的可能性的问题、
嗯、
那我们这个其实不是纯艺术，我们这个更多的是一种应用的一种视觉产品，但是
好，
它也应该有
好
收尾了，
但是这个不是这期节目的话题了，我们下期再聊。好，那我们各位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